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新州又录得上千例新增病例，维州放弃病例清零计划，封锁继续，世卫再批疫苗加强剂的使用，联合国警告阿富汗妇女和儿童面临风险。下面是详细内容。昨日新州记录了1116例本地新增病例，四人死亡，四名离世的女士都没有接种疫苗，一名为50多岁，一名为60多岁，一名70多岁，另一名为80多岁。本次爆发以来，新州的总病例数量达到了27922例。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新州完成了超过14.8万剂疫苗接种，17万次病毒检测。目前为止，共有917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50人在 ICU， 66人需要呼吸机。新州警方已经向参与悉尼东部违反卫生命令、参与一系列聚会的人发出了9张违规通知。Strike Force Travel Stop 是为了调查在 Maroombra 地区一系列大型集会而在8月中旬成立的调查机构。警方说，这些集会涉及到数10人，他们对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结果。其中9人是10多岁或20多岁的男性，他们在7月份因在 Malabar Head 参加一场派对，每人被罚款1000澳元。警方表示，对8月在 Maroombra 的集会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与此同时，要求新州政府紧急释放低风险囚犯，以防止病毒进一步蔓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悉尼的3处监狱，至少有112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新州矫正服务中心表示，紧急权力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只有在我们认为对监狱的安全和有效性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会被使用。墨尔本疫情封锁还将持续至少3周，直到70%的维州人接种至少1剂新冠疫苗。当前封城原计划于今天解禁，但在昨天上报120个本地新增病例后，维州政府放弃了实现日增病例清零的目标，并对疾控部署做出重大调整。从今晚午夜开始，部分管制将开始放宽，包括重新开放户外娱乐场所，以及为必要工作者提供居家托儿服务。维州首席卫生官布雷特·萨顿坦言，病例数量仍会攀升，并继续督促维州人待在家中。
Absolutely, it's tough, and 3 weeks seems like
这真的很不容易，即便3周也感觉没完没了，如同隧道尽头那稀薄的光明。即便隧道又黑又长，但光明就在眼前了，而这条隧道也是摆脱困境的出路，所以我们要迈着小步子向前走，不走回头路。对于家长、孩子、全家人和单亲人士来说，这都很不容易。维州进一步收紧与新州的边境管制，州长安德鲁斯表示，边境的关闭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从今晚午夜11:59开始，位于边境的6个维州市政区和2个新州市政区将不再是两地安全互通的泡泡区。维州首席卫生官布雷特·萨顿表示，近期新州的日增感染人数持续维持在4位数以上，这给维州疾控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英国开始施打第3针新冠疫苗之际，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博士对发达国家推出新冠疫苗加强针再次提出批评。谭德赛称，目前没有必要让健康的、已经完全接种过疫苗的人士再接种一次疫苗。
Some countries are now rolling out booster doses to fully vaccinated.
一些国家正在向完全接种过疫苗的人提供加强针，而全世界有数百万人甚至还没有接种第1针。 这就是为什么我呼吁至少在本月底之前暂停加强针，以使那些落后最远的国家能够迎头赶上。对于风险最大的人群来说，第三剂可能是必要的，因为有证据表明这些群体对严重疾病和死亡的免疫力正在减弱。英国的卫生当局现在将向已经接种过前两针的免疫低下的人提供第三针新冠病毒疫苗。随着 Delta 变体病毒肆虐导致感染率激增，北半球的孩子们开始在暑期后返回学校。尽管拥有高水平的疫苗接种率，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以色列正在使用快速病毒检测和绿色通行证以控制疫情。在病例数量最高的红色城市，只有当班上超过 70% 的学生接种疫苗时，8至12年级的学生才能返回教室。盖尔·阿尔伯特是以色列学生家长，他的两个孩子在240万重返教室的学生当中。我认为教育是第一位的，政府应该确保所有的学校都按时开学，这应该是他们的首要政策，这该在派对、活动、婚礼以及任何事情之前。学校应该被放在第一位，这应该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其他任何事都应该放在第二位。与此同时，在印度，学校和大学将在至少6个邦逐步重新开学。只有1/4的印度儿童能够在线学习。一项针对 1.6 万名儿童的调查发现，由于大流行，儿童学习能力的下降令人震惊。16岁的阿尔布伊·肖汉说，他将不会返校学习。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没有接种疫苗。我和我的妈妈、祖父母一起居住，他们是高风险人群，所以我不想冒着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我不会去上学，直到每个人，我的意思是大多数人接种了疫苗。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其他方面的消息。联合国驻阿富汗最高人权官员拉米兹·阿拉·克巴罗夫警告称，阿富汗所有5岁以下的儿童中有一半都处于极端营养不良状态。冲突、干旱和国际空运的短缺正让他描述的人道主义灾难推向高潮。而此时，美国已经结束了其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存在。我们以前说过，到9月底，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该国的库存将会用完，我们将没有库存了，我们将无法提供基本食品，因为将没有库存。为了保持目前的需求，我们至少需要2亿美元用在食品这一项上。现在这个国家至少有1/3以上的人口不确定自己的家庭是否每天都能吃上饭。中国希望阿富汗在建立开放包容的政治格局方面能够达到国际社会的期望。此前有报道称，塔利班有望在周五宣布组建新政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塔利班需要与恐怖主义彻底决裂，与邻国和睦相处。他再次对美国的介入和撤军的混乱情况表示批评，称他希望能对美国在阿富汗停留的时间进行调查。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
尽管美国已经从阿富汗撤军，但在过去的20年里，美军及其盟友在阿富汗杀害平民的罪行必须得到调查，犯人必须被绳之以法，阿富汗人民的生命值得捍卫。阿富汗人的人权必须得到维护，这是一个关乎国际正义和人权进步的问题。俄罗斯总结美国阿富汗行动20年来的成果，认为颗粒无收。俄罗斯曾在前苏联时期与阿富汗驻军，在1989年撤军后，过去几年来一直以外交调停的方式介入阿富汗事务。但美国的离开也给阿富汗制造了安全隐患。俄罗斯加强了其在阿富汗邻国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总统普京在当地远东地区的一家教育机构对现场的青少年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处理阿富汗问题的方式存在严重缺陷。
20 лет.
American troops were present in that.
美国军队在阿富汗的土地上苦苦挣扎了20年。20年时间里，他们一直说没有侵犯到任何当地平民的权益，但事实上，他们却在施加自己的价值观。唯一的收获就是给执行那些价值观的人造成了苦难和损失。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表示，国际社会应该保持介入，不抛弃阿富汗。这符合和平与稳定的要求，即使这意味着与塔利班谈判。库雷西说，塔利班需要接受考验。
One option is engagement as opposed to isolation.
一种选择是保持参与，而不是孤立。你知道，不加参与，袖手旁观，各自行事，然后离开，这是危险的选择，这是抛弃阿富汗人民的选择。我说的是人民。这是我们90年代犯过的错。我呼吁国际社会不要重复犯相同的错误。在信任他们之前，要考验他们。他们做出了声明，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信守诺言。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9月2日早上8点，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36美元、1.042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59元人民币、5.730元港币和20.430的新台币。接下来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4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6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珀斯有雨，最高温度14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晴，有大风，最高温度24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